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7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仙人指路，路通天。神传文化节目，我们来讲讲积德改命。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讲的是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4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 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法轮功学员孔令普在被迫害中离世，曾遭十年冤刑，深圳男民民又被诬判五年半，河南三个孩子的妈妈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州临夏市法轮功学员孔令普先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中共当局关押迫害，于2021年12月含冤离世，年仅50岁。孔令普毕业于甘肃中医学院，后任教于甘肃省临夏州卫校。他曾患有严重精神衰弱症、心绞痛、慢性胃炎、肝炎、肠炎等多种疾病，后发展到左半身经常麻木、全身乏困、行走困难，已经出现了脑瘫和肢体瘫痪的前兆症状。孔令普感觉生活无望，处于生不如死的状态。1995年底，孔令普喜得法轮大法，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扭转，全身的各种疾病逐渐消失，身体达到了无病的状态，道德品质也随之提高上来。孔令普生前曾说，修炼法轮佛法对我自身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利益无以言表，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我早已命丧黄泉，或者像植物人一样瘫痪在床。法轮大法使我的生命维持到了现在，最主要的是法轮大法能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对社会和任何政府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孔令普因为是甘肃省临夏州第一个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鸣冤的法轮功学员，从此被中共长期当作重点监控、骚扰和迫害的对象。2016年孔令普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他在控告状中写道，本人于2000年7月被抓到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受迫害15个月，曾受过电刑、拷打、强迫劳动、灌食等酷刑，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甘肃省、州、市三级的公安局、政法委、安全局、610办公室及本地办事处轮番的、反复的、随时登门骚扰、威胁、高压、逼迫，一直持续到现在。2020年，孔令普到甘肃省甘南地区给民众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甘南看守所一个月，几乎天天遭受毒打、酷刑折磨。被释放后，孔令普一直遭受中共人员的严密监控，多次上门骚扰、施压、逼迫放弃修炼法轮功。2021年12月，孔令普在长期被骚扰迫害中含冤离世，年仅50岁。据明慧网报道，深圳法轮功学员南敏敏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上诉后二审法庭于2021年12月非法维持原判，目前南敏敏被非法关押在深圳龙岗看守所。现年65岁的南敏敏是一名退休会计。1996年南敏敏开始修炼法轮功，过去严重的腰痛病好了，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医院，没有吃过一粒药，走路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南敏敏先后六次 被非法关押在罗田县公安局第一看守所，两次被关洗脑班，两次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累计十年冤狱。他被非法关押在武汉女子监狱期间，狱方人员为了强迫南明明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对他实施强行灌食、扯头发、向头上倒开水、用皮带打头、穿军用皮鞋踢肚子，还将他手脚长时间靠在一起，吃饭也不给打开。狱方还专门把两名刑事犯人与南明明关在一间小屋里，指使犯人将他双手背在后面，用铐子吊在门上方，脚下放一个不够一只脚踩的小凳子，有时靠在下水管上、铁门上、窗户上，几天几夜。犯人们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南明明的嘴被打出血，右小腿全被踢子，上厕所不能下蹲，长达近三个月不让睡觉，日夜罚站。南明明双脚从脚板肿到大腿，无法正常站立，整个人像个小写的字母 N 形，脸距地面只有一尺多高，腰直不起来，走不了路。两名刑事犯人强行拖着他上车间，强迫做奴工。如今南明明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半。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3月30日，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禹州市三个孩子的妈妈马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被许昌市渭都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马娟现年30多岁，2021年6月被禹州市国保警察上门非法抄家并绑架，在这之前警察就已经两次上门骚扰过马娟。参与绑架的人员是国保大队的李宏伟、罗栋俊和王小伟。马娟被非法关押在许昌市看守所8个多月后，2022年2月25日被许昌市渭都区法院非法秘密庭审。马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其中一个孩子有严重的自闭症，没有正常的分辨能力，平时只有妈妈照看她。现在妈妈被非法判刑，面临2年多的牢狱之灾，三个孩子怎么办？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移植杂志刊登论文指出，中国医生活摘器官杀人，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4日，美国移植杂志刊登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博士生罗伯逊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良心犯在内的被关押者在脑死之前遭到活摘心脏。据美国国家评论杂志4月4日刊登的文章说，根据可靠的指控，中共一再杀害法轮功学员和其他政治犯以获取他们的器官。也就是说，中国医生不仅从被处决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而且摘取器官通常是处决的手段。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器官捐献都来自被关押者，令人担心摘取器官的外科医生也是刽子手。为了确认这种可怕的做法是否在中国发生，罗伯逊和拉维从124770篇 发表于器官移植学术出版品的中文论文当中，抽样选出2838篇，然后利用电脑分析其中的数据，结果发现有71篇论文未能指出心脏捐赠者的脑死情况。罗伯逊和拉维相信，这些脑死情况不明的所谓器官捐赠者是在被摘取心脏的过程中导致死亡。另外，在中国，等待器官的时间很短，中国的医院仍在宣传移植等待时间仅为几周，而美国的等待时间以月和年为单位。中国医院继续通过英文、俄文和阿拉伯文网站宣传器官移植旅游。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罗伯逊的最新研究发现，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或是维吾尔族人很可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摘取了器官。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罗伯逊提到，他和拉维所发现的死囚遭活摘心脏案例一共涉及56家中国医院以及超过300名医护人员参与其中。另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拉维教授2005年首次得知中国从被关押者身上获取器官，当时他在以色列的一名患者提前两周飞往中国进行心脏移植手术。拉维说，谁能保证在一个确定的日子给你一颗心脏？有人得在那个确切的日子死去。患者随后前往中国，在两周前被许诺的那个确切的日子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这段经历震惊了拉维，他随后与以色列立法者合作，帮助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以色列保险公司承担不符合国际移植道德标准的移植手术费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391万。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理性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3日。法国市场研究公司易普索通过在线平台调查发布过一份2020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竟然位列第一。 93% 的中国居民认为自己很幸福。很多国际社会的人不免要问，在一个宗教、言论、新闻和集会没有自由的国家，怎么会幸福呢？这对自由社会的人来说，不自由无宁死。可是，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些自由好像是多余的，于是想不幸福都难。因为这样的话，就是主动自律，按照中共党的思维想问题，当然也就幸福了。其实，很多中国人的幸福的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幸福的定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对幸福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幸福不单单是一种物质享乐的感觉，更是一种心智的顿悟和超越，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和超越。但是中共70多年的统治，为了能达到控制中国百姓的目的，不断洗脑，所有的宣传都倾向于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刺激。渐渐，国人的幸福的定义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完全变成只要达到物质追求的最高就是幸福，吃喝穿玩用能满足自己的追求就是幸福，于是也就幸福了。但是人始终还是需要有说话的自由，毕竟这是天性。中国还有5000年敬天奉神的文化沉淀，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西来幽灵共产党的驯服工具，总有人会追求独立的信仰，比如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总有人愿意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比如那些维权律师，
总有人跪久了想要起来溜溜，比如那些自由知识分子。其实很多国人自相矛盾、人格扭曲的现象比比皆是，一面说共产党不会那么坏，一面又严格按照共产党的规定自律，即使身在自由社会；一面说法轮功在大陆没事了，没有迫害了，可是一面又拒绝公开谈论法轮功话题；一面说海外中文报道大陆人权恶劣是胡说八道；一面又积极办理移民美国手续，称赞美国是法治社会，尊重人权。说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年号称自己是五毛党党主席的网红冉香，真名袁小亮，多年来一直热衷于为中共的恶劣人权辩护。然而当她的丈夫被中共抓捕没有音讯时，她终于想起了人权，积极发声，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帮助解救她的丈夫。可见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沉醉于没有人权也幸福的幻觉中，一旦触及到自身安危或者利益的时候，就发现没有人权是多么的不幸福。美国曾经以人权为筹码跟中共交往，帮助中共进入国际市场，希望从根本上改善中共国的人权状况。但是20多年过去了，直到近几年，美国才意识到那是痴人说梦，根本不可能。这几年，西方民主国家已经开始觉醒，结盟对抗中共邪恶政权。如此种种，国人却因为网络封锁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国人还在国内做着闷声发大财的梦，岁月静好。人权有没有不是主要问题，迫害法轮功，我不练法轮功不会迫害我，尽量管好自己的嘴，中共不说的我不说，中共不叫做的我不做，这样就会幸福了吧。所以中共一面高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面却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有的法官在针对法轮功学员为自己辩护时声称，讲一句加一年刑期，一个字加判一年。甚至有的法官直接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法轮功的问题可以不走法律程序，领导人讲的话就是法等等。我们知道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邻居、朋友、老师、同学，都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善良的中国公民，他们只是要求有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然而从1999年中共开始发动迫害以来，至今已20多年还在持续，可仍然有人说我不练就行了，还是岁月静好。然而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让稍有良知的国人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发现必须要对邪恶说不，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铁链女之间的距离仅仅是一记闷棍而已。同时很多人也发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也早就延伸到整个社会了。只要中共这个暴政机器还存在，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所以我们绝不能为中共的人权侵犯站台。中共的统治下，他剥夺了人民的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生育自由等等，这些都是天赋人权，不需要申请。这些与生俱来的自由统统被中共拿走，并且反过来被中共利用来要挟国人。70多年的洗脑宣传与暴力威胁，让国人渐渐失去了基本人权的意识，以至于还有不少人主动掩饰中共的暴虐恶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如今越来越多的自由国家开始联盟，共同抵抗中共的邪恶势力，针对中共任意践踏人权而祭出的实锤制裁，让很多中共高官以及迫害人权的追随者感到胆颤。那么作为国人，更没有必要为中共侵犯人权去站台，多了解事实真相，放弃对中共的幻想，才会为自己赢回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天赋人权， 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幸福。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欧阳飞的征文选灯，话说没有人权也幸福。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日，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是器官等患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 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仙人指路，路通天。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你好，人生当中难免会有低潮与难关，乌云密布当中看不清前面的路途，东奔西跑，团团打转，却依然是徒劳无功。身处困境绝望当中，我们是多么希望能有人给我们指明脱困的路径啊。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仙人指路的故事。这是芳华一家在1994年发生的事。芳华有个哥哥和弟弟，芳华的弟弟小时候是个人见人爱的孩子，他很爱画画，也很有天赋。上小学的时候，他的美术作品都出国展出过，可是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芳华弟弟说话变得结结巴巴的，但家人都没把这当回事儿，更不知道因为口吃让弟弟在学校里吃了很多苦头。因为说话结巴，弟弟常常被老师同学当众嘲笑学他说话。有一次课堂上因为说话结巴，老师误以为弟弟调皮，竟然因此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而弟弟胆小，回家也不敢说自己在学校里的遭遇，所以家人只是看见他的情绪越来越反常，还因此训斥他。在学校里受到霸凌，回到家又没有得到安慰，十几岁弟弟的痛苦可想而知。初中毕业之后，弟弟就待不了学校了，他到芳华妈妈公司里上班，但是在工作环境中还是难逃因为口吃被人嘲笑的处境，弄得他的结巴越发的严重了。他一见人说话就紧张，越紧张越说不出话来，有的时候光张嘴，脸憋得通红，却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如果第二天弟弟得找人办事，头一天他就开始紧张了。大家想想，弟弟这样的压力该有多大呀？长期的压力苦闷，让弟弟精神面临崩溃。他气急起来，常常揪着自己的头发往墙上撞。去矫正班矫正了也没有效果，弟弟口吃依然严重。家人想要开导他，他就说，大家体会不到他的痛苦，经常和家人大吵。那时候才青少年的弟弟已经是满头的白发了，在家里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头，他的人生没有一点阳光。在外人看来，这个弟弟就是个可怜的丢人现眼的笑话似的存在，跟外人接触说话成了弟弟的噩梦，他已经没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了。那时芳华家人心想，或者该把弟弟送到庙里去算了，因为再这样发展下去，弟弟就是个精神病人了。让弟弟躲在庙里有口饭吃，能苟延残喘的留条命，总比将来进精神病院强点。不过痛苦中的弟弟还想找寻一条能生存下去的路。90年代出现了气功热，他就在气功门派中想找个能救救他的师父。那个时候他的那点工资都买了气功杂志和书籍了，书上有介绍好的气功师，他就去找。那时生活条件有限，给弟弟的路费只够坐车吃馒头，住最低档的旅馆， 而为了寻找能救自己的师父，弟弟吃了不少苦。有一次，在四川的长途大巴上，芳华的弟弟遇到了匪徒劫车抢钱，他因此还流落到山里。幸亏遇到个看林的好心人，给他点吃的，千辛万苦的才又回到了家。而芳华每次总是看着满怀希望而去，又满心失望而归的弟弟，然后听着他失落地说道：“又是个假的。”1992年，芳华才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弟弟的困境还没挣脱，家里又遇到了一件更艰辛的难关。那年底，芳华临近退休的妈妈突然查出了患乳腺癌，医生要求马上做手术，然而手术不是太顺利，中间输了血。手术之后几天，妈妈腋下鼓起了一个鸭蛋般的大血泡，拆线之后，长长的刀口中间有两寸长的地方往外渗着血水。住院一个多月，在大年29妈妈出院回家。在妈妈住院期间，芳华在医院里看到人生病时的各种惨状，有一个病人没钱治了，只好拉回家，家属放声痛哭，那哭声从此就刻在了芳华的心里。大手术过后的妈妈非常的虚弱，三天两头的感冒，手术那边的胳膊不能抬不能动，穿衣脱衣躺下起身都要人照顾。最可怕的是刀口依然在往外渗血，刚拆线的时候医生说可能是这一段拆早了，慢慢就愈合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也没有愈合的迹象，药撒上去会结疤，可疤掉了又继续渗血水，只能不断地去医院消毒换药，医生也束手无策。医生说妈妈最多也就能活两三年的时间吧。芳华一家绝望又无奈地在家和医院间穿梭。芳华一家子都特别重亲情，本来芳华还想他们子女都长大了，父母的负担减轻了，可以歇歇了，谁知等来的是这个结果。如果妈妈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芳华家的精神支柱就倒了。这段时间芳华的亲朋好友为了妈妈能够康复也是献计献策的，有的送来了佛经，有的给他买了圣经，有的给他介绍气功学习班。芳华的爸爸到处打听哪儿有什么高人能指点迷津驱灾避难，芳华的哥哥四处求医问药，看看有没有治愈的可能。芳华自己则请了个据说能治病的气功师，经常来家给妈妈治病。总之能抓住的救命稻草，芳华一家是一根也不想放过。那时每天都很忙，一早妈妈去体育场练一种不需要抬胳膊的气功，接下来不是去医院打针换药，就是气功师来家给妈妈治病，中间还得抽空读读佛教里的册子，晚上则是基督教的人来带芳华妈妈读圣经，而芳华的爸爸则在所谓的高人的指点下，在卧室墙上贴着驱鬼的图画，枕头下放着辟邪的刀，还有黄布条的符。芳华全家是拼尽全力挽救妈妈的生命，然而将近一年终究没有一根稻草能带来奇迹，只是让他们全家更彻底的绝望了。妈妈依然虚弱，刀口还在渗血水，看不到康复的希望，让妈妈的精神也垮掉了，家里被悲伤的气氛笼罩着。芳华一家心知肚明，只能默不作声地等待着死神的降临。芳华心里打算着，妈妈死后她那可怜的弟弟是更没希望了，等陪着爸爸也百年之后，她和弟弟就各自找个荒山小庙自生自灭吧。做好了打算，万念俱灰的芳华 就等待着生离死别的那一天的到来。而在芳华爸爸四处寻访高人指点迷津的过程中，曾有个人对他说，你不用担心，将来有神仙指路，你们家就好了。当时大家只当那人在故作玄虚而已。1993年艰难地过去了。1994年的春天，芳华的弟弟又去合肥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意外的是，这次弟弟回来后说，这个功好。芳华弟弟从学习班带回来一本书，叫《法轮功》。芳华把《法轮功》这本书看完后，感觉自己那颗已经死了的心看到了希望。94年的6月，弟弟就带着妈妈去参加法轮功师父在济南传法传功的学习班。当时芳华的妈妈胳膊还不能抬到90度，旁边要有人搀扶，伤口依然渗着血水，经常要换药敷纱布，也怕让人碰着。一家人对妈妈从江苏到济南这一路上的车马劳顿很是担心。但是在妈妈出门后的某一天，当天快黑了的时候，芳华家的门突然被推开了。芳华看见了兴冲冲的妈妈，而妈妈的背后还背着一个大蒲团。妈妈在院里把蒲团放下，然后对芳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把我床头那些画都扔了。芳华二话没说，跑到妈妈房里，把墙上打鬼的画、枕头下的刀、黄布条的符，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通通都拿出来，撕的撕，扔的扔。看着原本弱不禁风，现在是容光焕发，精神十足，整个人完全变了样。芳华来不及跟妈妈多说些什么，就忙着去做饭了。虽然没说什么，但是芳华却觉得空气中充满着喜悦、兴奋和希望，仿佛一片被烧焦的死寂的森林开始到处抽芽生长，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晚餐的时候，听着妈妈说着学习班里种种的亲身经历，妈妈说，在学习班上，手术刀口的疤就掉了，伤口愈合了，再也不流血水了。原来抬不起来的胳膊也神奇的能行动自如，完全可以正常的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而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不仅得动胳膊，还得用劲儿呢。更特别的是，芳华妈妈的天目开了，看到了许多神奇的景象。听着妈妈描述着她天目所看见的神奇景象，这倒让芳华也想起了这段时间做过的梦。梦中她见过巨佛出现在东边的天空，见到过数不清的漫天的飞天，穿着五颜六色的彩衣在空中飞，那种美好和壮丽无法形容。那段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芳华的弟弟画了一幅画送给妈妈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的侄子是当时全国算是最有名的气功师的随身弟子，叫小李。小李从外地回来到叔叔家做客，看到了弟弟画的这幅画就要见弟弟。以前大家就听说小李有功能，芳华猜想小李一定是从弟弟的画上看到了什么。见到弟弟后，小李就问弟弟练什么功，弟弟回答说，刚学了法轮功。小李听了，当下并没有表示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这个法轮功师父比我师父功高，我想和他沟通，够不着他。然后小李告诉弟弟说，你一定要把法轮功好好练下去。20多年过去了，芳华的父母如今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健健康康的妈妈还帮忙带大了哥哥弟弟所生的几个孙子孙女呢，一家子平安和乐。芳华的大侄女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家最幸福了。听众朋友，芳华一家从94年以后可以说是绝处逢生，峰回路转了。可这就是仙人指路的终点了吗？ 对方华来说，这还不是。自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弟弟的口吃逐渐好了，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上班结婚，有了一双可爱懂事的儿女。弟弟的岳母曾跟方华的母亲说，希望自己的小女儿也能找到像弟弟这样好的人嫁了。为什么弟弟的岳母会这样说呢？因为那个脾气怪异暴躁、眼神呆滞愁苦的弟弟老早就消失了，现在的弟弟是弟媳口里所说的世界上最好的人。弟弟的转变就是从94年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之后开始的，而方华也是从读了弟弟从学习班上带回来的法轮功这本书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虽然那时候弟弟还是有口吃，妈妈还是复原无望，但是方华从书里面看到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知道了人要善良地活着，按照书里教的真善忍做好人，再加上练功返本归真，原来人是可以活在更美好的境界中的。方华心里明白，他们全家真的遇上了仙人指路了。而仙人指的路可不仅仅是趋吉避凶、遇难成祥的机会，还指出了如何一步步从身体到心灵走向更美好境界的方法。方华说，修炼真善忍最重要的是修心，发生矛盾时先向内找自己哪儿错了，处处与人为善，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方华他不仅是学校里的骨干教师，每年都要给全体老师开公开课、示范课，他的善良更是会让学生忍不住对自己的妈妈说，妈妈，你要像我老师一样的善良多好啊。而学生们的家长更不止一次两次的集体找校长，要求孩子不要调班，要留在方华的班里，这些都是因为方华往更美好境界努力而有的现象。而这个努力还没有结束，方华还在仙人所指的路途上努力着，这是一条从人间往天上的路。听到方华一家的故事，我真为他们高兴，为他们庆幸，也希望这样的幸福能降临到您的生活中。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个修炼故事中再见。
接下来的神传文化节目里，请听《积德改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心语很高兴在这里与您相会。在上期节目中，我们讲了几个集财不集德，到头一场空的故事，对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也许有些警醒和启示的作用。今天我们再来讲一个正面的故事，看看一个人如果做了好事积了德，对命运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明朝初年，京城有个叫郑兴儿的人，他在王侍郎家中做仆人，又老实又勤快，主人对他也很不错。有一天，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相士袁尚宝到王侍郎家中，见了郑兴儿一面后，对王侍郎说，郑兴儿这个人留在家中不吉祥，会给家中带来很多灾难的。无奈王侍郎只好忍痛割爱，让郑兴儿离开王家，出去自谋生路。郑兴儿离开后，王家确实比以前安宁了很多。郑兴儿离开王家后无处落脚，只好暂时在一所古庙中栖身。有一天，郑兴儿回到庙中，发现墙上挂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20多两银子， 他正要为得到这意外横财而高兴，转念一想，我命中注定贫穷，投靠了王侍郎，却又因为对家主不利而被赶了出来，我怎么会有福气来受用这些财物呢？而且这银子的主人说不定有什么急事要用这银子，不小心遗失在这里，说不定关系着几条性命呢。我如果拿走了，虽然没人会知道，但毕竟是做了有损阴德的事了，我还是在这里等着，如果有人来找就还给他吧。于是郑心儿便在那里等候施主，直到第二天有一个人懊恼地前来寻找银子，郑心儿上前询问之后，果然是此人掉了银子，便将银子还给了他。这人原来是河间府郑指挥使家中的管家，奉命带着银子到京城办事，结果不小心将银子遗失在了这里。管家找回失银，非要送给郑心儿一半作为报答。郑心儿说，我如果贪图你的银子，还不如我昨天夜里连包带银子都拿走好呢，也不必在这坑板上忍着臭气睡了一夜了，不要昧了我的心。言谈之中，那人得知了郑心儿的遭遇，见他如此有德性，便邀他一同前往河间府郑指挥使府上，或许可以找到点差事做。郑心儿本就无处可去，于是跟他回到了郑指挥使府上。郑指挥使得知事情原委后非常高兴，感叹郑心儿竟如此有德性，见他相貌忠厚，气量宽宏，同时又因为自己没有儿女，便想认郑心儿为养子。郑心儿起初不敢高攀，一直推辞。郑指挥使说，你的德性真是在古人之上，我如果给你金钱酬谢你，你轻财重义肯定不会要，如果不酬谢你，那我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人了？况且你我居然同姓，这真是天赐的缘分，我还怕屈就了你呢，你为什么这么见外呢？实在是盛情难却，郑心儿便同意了。北方长大的郑心儿自小会骑马射箭，在指挥使的栽培下，没几年就升为应袭舍人。有一年，他陪同郑指挥使一起去京城，睹物思情，想起了以前的旧事，因为感念以前王侍郎的收留之恩，现在多年未见，所以前去看望。换上便服的郑心儿来到王侍郎家中，拜帖称谓和拜见的礼节仍旧按照以前主仆身份相称。王侍郎在得知他就是当年那个郑心儿后非常吃惊，想起当年的往事又尴尬又惭愧，两人都取笑那个袁尚宝真是浪得虚名。两人正准备要吃饭时，有人前来通报说袁尚宝前来拜见。王侍郎便与郑心儿商议，两人准备捉弄取笑他一番。郑心儿披上件旧衣服，等袁尚宝来后，恭恭敬敬地为他端茶送水。袁尚宝一见惊问，这是什么人在这儿送茶？王侍郎说，他就是当年被赶出去的郑心儿，至今没处安身，又回到这里来了。袁尚宝笑道，你为什么要骗我啊？这人暂且不论日后，现在就是束金带的武职官员，这哪是你府上的仆人呀？王侍郎又问他，你当年不是说他不吉利，会连累我们家人吗？袁尚宝说，我以前没看错，现在也没看错，此君现在满面阴德文起，不是救了人性命，就是还了人家东西，他的骨相已经变了，看来是他有德于人，人也报答于他，今日之所以能够显贵，原因就在这里。郑心儿听后不觉失声道，您真是神人啊。随即将古庙还银之事的前后故事述说了一遍，大家都恍然大悟。 原来郑馨儿的命运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仅仅是因为她聚私不贪，还了人银子而积下阴德的福报啊。郑馨儿后来做到游击将军，子孙也受到荫泽，这真是善有善报啊。人通过行善积德，或者是真正的修炼，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改变的。因为畏天敬神的人们都知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的道理。行善者会得福报，作恶者会得恶报，这完全是由人自己决定的。故事中的郑馨儿不就是因为一念之善而改变了命运吗？当然，反之，人如果执意作恶，也同样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说，为人哪能不多行善事，广积阴德呢？要知道，上天不曾亏待过好人。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神传文化节目里，古人通过积德做善事改变命运，甚至福泽子孙的故事讲了很多很多。这一个个有名有姓、有时代有地点的真实故事，可不是虚构出来的，是先人们亲身经历过，又由先人们整理记录了下来，传与后人的。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就是由这许许多多的故事汇聚积淀起来，告诉了世上历朝历代的人们为人处事应该遵从的道德、礼法、规矩、原则。人们按照神通过这些具体事例教会的道和理生活着，信守着神的规范做人做事，才延续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历史和文化，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并在其中不断地再演绎着更多的人生故事。五千年有神文化，怎么能被中共统治下仅仅六十多年的无神论宣传给否定掉呢？咱们用心仔细想想，就不难明白这个理儿了，不是吗？所以，今天的中国人，与其抱怨命运的不公，不如从现在开始向古人学习，多行善事，多做好事，明辨是非，不同流合污。坚持下去，您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命运就在改变着。心语祝愿您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次时间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听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